亲爱的家人，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你在第三章一开始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把当时混乱的环境跟我们讲清楚。该撒提庇留是当时的罗马皇帝，他过着非常混乱的生活，躲在岛上。当别人以为他死，一个新王起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新王给杀了。而本丢比拉多做犹太的巡抚，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巡抚。大祭司应该只有一位，而当时的宗教充满混乱，却有两位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一个是他的岳父，一个是他的女婿，两人霸占的位置都不肯放。就是在这样当时一个混乱的社会，淫乱的环境，政治、宗教都十分糟糕的环境里面，神所使用的开路先锋约翰开始侍奉了。你透过整个路加福音，你真的可以看见，在越黑暗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对光明的期待，那就是神会在这时代向我们来说话。所以亲爱的家人，越在末后的时代，神的儿女不可以闭口不言，我们应当起来像承接约翰一样的侍奉，我们能够削弱一切的大小三纲，在神的面前勇敢的为福音做荣耀的见证。你在路加福音第一章，你会看到神对每一个世代他都有呼召。神兴起两个家族，那就是约翰的家族跟耶稣基督家族。到了第二章就看到这个家庭两代的侍奉紧紧跟随神，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就可以起来侍奉。所以到第三章，你看到施洗约翰侍奉了，耶稣开始侍奉了。我们对我们这个世代，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孩子一直培育到神国度的荣耀的里面，即使环境真的很差劲，教育真的很混乱，政治和经济我们也不看好，但是我们知道神可以透过我们的儿女向这个世代做荣耀的工作。在第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施洗约翰开始侍奉，他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的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其实这个都不是说地理的环境，这是指说人的心。大山小山都是代表当时代的一些的权势和地位，也是预表人里面的自我骄傲。借着福音，我们能够使一切人性的骄傲、人性的贪婪，可以在神的荣耀面前谦卑下来。什么叫做山洼呢？山洼是指低下去的地方，这些都是指在人性的里面永远没有办法填满的欲望跟贪婪。弯弯曲曲就是指人的性格不正直，连人里面有诡诈。就是在这个混乱的时刻，神呼召了施洗约翰，让施洗约翰在这种环境下来去侍奉。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有个理念，我们要有个概念，不要老是抱怨你所处的教会，你所处的环境，你所去的公司，你所在的小区是这么的混乱，这么的糟糕，可能充满着许多的贪污的事，充满着许多不公义的事。你不要去抱怨这些环境。基督徒我们是光是盐，不是说哎呀现在世代太糟糕了，环境太糟糕了，我的孩子不要跟他们接触，我也不要跟他们这些人接触，我们就基督徒聚在一起，我们比较好，那我们不要去碰这些世代的罪恶。亲爱的家人，这不是施洗约翰的侍奉，这也不是这世代神的儿女领受光盐一个和好的执事该去做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世代险恶，神的儿女我们里面的光要向这世代发出来，我们的盐可以做调和的工作。当然我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我们对我们儿女们的教育要格外注意，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懂得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回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章跟第二章，你会看到一个爸爸的祷告，撒加利亚对孩子的祷告和预言，你会看到约这个玛利亚怎么对他的儿子耶稣，父母亲他们的心意对神的敬畏可以传承到孩子的身上。撒加利亚对伊丽莎跟伊丽莎伯对神的敬畏， 他们所培育出来的孩子除掉了他们在人间的羞耻，他们在遇到最痛苦最难过的时候，你在一二章你真的看见父母亲仍然忠心在神面前侍奉。撒加利亚、伊丽莎伯服侍这么多年没有孩子，他们没有停掉他们的服侍。约瑟、玛利亚在整个怀孕，在整个回到他们出生地再回来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环境很糟糕，即使他们生的叫做弥赛亚，但他们的家境没有改变，还是做木匠。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培育出施洗约翰、耶稣，他们的生命能够在黑暗的时代放光？所以从父母亲生命的当中，他们看见了对神敬畏、热情、坚持的榜样。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传承在孩子的身上啊，所以孩子才可以在黑暗的时代转变这个时代。所以你从第四节、第五节到第六节，你就可以看见他是一个传讲救恩的人，他是可以传讲福音的人。我们的口有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去说福音，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在我们的环境上面，对混乱的政治，我们有时候会抱怨几句了啊，亲朋好友聚在一起谈谈政治，但你却看见施洗约翰他里面那个公义正直的灵，是在一个敬虔的父母身上，神会把这个勇敢跟信心传承到我们孩子的身上。约瑟、玛利亚在神的面前忠心的去寻求神、爱神，每年这么的认真，一年三节就是把耶稣带到神的殿中，培育这个孩子敬畏神。不论是有西面的祷告或是亚拿的祷告，你会发觉他们忠心的把这个孩子一直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以至于耶稣的生命的性格能够向那个时代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都在忙工作，但有一件事情你要看为比你的工作更为重要，那就是每一天为我们儿女在神面前祷告，而且你有一个榜样要活在儿女的面前，让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来看看施洗约翰他在侍奉，他的侍奉着重的是在悔改的侍奉，而且教导人要结出果子以及好行为的侍奉。基督的信仰不是劝人为善，基督的信仰也不是只是给人家一个选择啊，您考虑看看啊，在诸多的宗教信仰当中选一个啊，或者参考基督教的信仰还不错啊，您可以来选择看看。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福音的大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带出来的就是我们可以勇敢的去对黑暗、对人的罪恶、人的败坏，我们可以勇敢说使人悔改的话。施洗约翰的话说实在的不会让人觉得听起来舒服。如果你我素昧平生传福音，我们第一点谈到的是人要悔改，有时候我们真的蛮怕会得罪人的哈，我们会不会把高关系搞坏了，我们会不会把好像让人觉得基督徒的良善、基督徒的友善好像给搞差了，关系搞差了，我就没办法传福音给他了。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的想法。耶稣基督传的福音、施洗约翰传的福音都是先从悔改的开始，求主把这个勇敢、信心跟说话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怎么样传一篇的信息，或者我们个人在言谈的当中，我们说到人的心唯有借着悔改才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我们可以谈论政治，我们可以谈论现状，我们可以谈论环境，但唯有你的口勇敢的按照这神的引导，在最适切的时候说出人的心若需要得着祝福，人的心若要认识耶稣基督，你渴望这世代的翻转，你渴望这环境的转变，你必须要说出这句话，那就是你我都需要悔改，而这个悔改才有办法结出好果子，才有办法结出好行为。所以施洗约翰的这样的一个侍奉就带来人心被圣灵的光照。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不是我用理去说服他人，更不是我礼貌友善的 友好人际关系经营，哦，把人带到教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只可以把人带到教会，你不见得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请听清楚这两者的差异。你可以把人带到教会，但你不见得可以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这两种的差异就在乎于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信心，神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对人说出真实的言语。所以你会发觉，当人的心感受到这种挣扎，感受到这种的不舒服的时候，圣灵才会开始做工。是因为我讲悔改的话，圣灵开始做工，圣灵在人的心意里面使人渴望说，那请问我们该做什么？很多时我们劝人，我们维持友好的关系，很多时我们在人本主义的和讨好，我们没有办法让圣灵做工在其间，人不会对我们说，那请问我该做什么？使徒行传彼得的说话也很厉害，以至于他一说话，圣灵工作，人的心就说，那我该怎么做？我们不要害怕讲神的言语，你真的去讲神的言语，他若拒绝了，神负责。你要记得，我们与圣灵同工，你只要勇敢的说，圣灵会与你同工。人只要一说，那请问我该做什么？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了。约翰说了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事，那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愿意给的人。有两件衣裳，分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一个真实悔改的人，你可以告诉他第一件要去做的事情就是给。在福音，进入到福音的过程当中，第一件事情不是让他得，哎呦，进教会真好，你会得到好多好朋友，你会得永生，你会得喜乐，你会得平安。福音的第一件事是使人进入到悔改，第一件成为一个愿意给的人，愿意献上自己，愿意把自己给出去的人。有税吏也来找约翰呢，他们就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第二个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不要贪心。现在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因着讲台错误的教导，许多基督徒成为贪心的基督徒，极端的成功主义，极端的成功神学，让人养出了一群贪心的基督徒。主啊，给我更多机会，更多的升迁，更多的钱财，更多的享受。一个真实使人的心回转进入到神国的道，第二个反而是强调不要贪婪，不要贪心，不要多取。第三件事情，兵丁这些有权柄的人，有能力的人来问约翰说，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第三件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在你的能力，在你的权柄之下，你应当知足，不去讹诈人，不去强暴待人，你活在神的知足的里面。什么叫做不知足？不知足就是我里面不愿意给，我里面有贪心，自然我里面就不知足。这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所以破除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瑕疵，引导一个人真实的进入到神国的里面，你真的不要害怕讲一个使人心要悔改的话语，你会使人脱离手给不出去，你会使人脱离贪婪，你会使人脱离在权势下对人的讹诈跟欺骗。唯有我们真实的带人进入到悔改的道，我们要给他三条很重要的路，那就是鼓励他成为一个给的人，鼓励他成为一个不要贪心贪婪的人，鼓励他成为一个知足的人，不以自己的权势去多得，不以自己的权势去讹诈。其实在你今天的职场，在你今天的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很有可能这三件事是连现今的基督徒我们都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生命带不出能力，我们的福音带不出使人悔改，我们现在讲的福音真的那种都是很皮毛啊，让人觉得那我的本性，我的人性，我这个堕落的人性，甚至听起来都很舒服的福音。亲爱的家人，这不是福音。 福音一定是使人悔改，使人成为一个不再用手捉夺，我愿意给出去分享给别人，爱人爱己爱神的人。奉献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在你生命当中的试金石，你愿不愿意给，给神给人。第二个，贪婪，贪不贪婪，听一个人的祷告就知道，你听一个人的做见证就知道。很多时我们听到一个人得胜的见证，很多时我们听到一个人成功的见证，我有时都会怀疑那是他里面的贪婪在作祟。神的恩典一定是使人可以悔改。主耶稣来到彼得的面前，彼得整夜打鱼打不着，所以当他叫网下在右边的时候，恩典一定是使人悔改。所以主耶稣在遇见彼得的时候，当他呼召彼得，他让他整夜打鱼打不着的时候，让他一网上鱼，哇，网险些破掉。就在这个极其丰盛的时候，彼得跪下来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很多时人看不懂神的恩典，我们以为神给我极大的恩典，太好了，这是丰盛，这是祝福，我做一个荣耀的见证，神使我丰盛。但你误会了神的意思，恩典是使我这人悔改，看见我不当以这世上的为满足，我要看见那个赐福赐给我丰盛的那位主。我的祷告应当要被改变，我人生的追求应当要被改变，我应当看见我这人满了罪，我应当追求的是主，求他的圣洁，求他的丰盛，求他的恩宠，求他荣耀的同在。恩典一定是领人悔改。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在利用金钱成为一个贪婪的人。金钱若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这是新约所讲的。所以我们要看见主，我对你是个金钱的人吗？我爱慕你吗？我为我现在你所量给我的环境知足吗？我对我所住的房子我知足吗？我对于你所量给我的环境我顺服吗？我感恩吗？我喜乐吗？有时候人里面充满着对神的埋怨和抱怨，主啊不够，主啊这个我不要，主啊这个我不满意，主啊你要给我更多更好更好。哇，很多时神给我们了，真的，在你不知足的时候你向神要，神会给你，但相对的你也失去了对他爱的渴慕，你也失去了福音在你生命上的能力。因为你跟人所见证的，跟人所分享的，都是我在这今生我个人的需要所祷告神给我的，你没有办法把人带进到更多的寻求主自己，而是你把你的见证把人带到只会寻求生活上的祝福。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你若是能够期待像施洗约翰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成为一个预备主道路的器皿，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去问问神，主啊，我有没有活在你的面前？我有没有培育我的孩子，让他们看见在我生命当中对神的敬畏，对神的渴慕？所以我可以为我的孩子祷告，不单只有祷告健康平安，考上好大学，学校有聪明智慧啊，找个好的男朋友女朋友，快快找到好工作。你我的祷告会跳脱，会改变，我为这个孩子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器皿而求，我为这个孩子可以彰显神的荣耀而求，我为这个孩子一生走在神命定的道路而求，我为这个孩子在神的眼中成为神传讲他的福音，改变这个黑暗的世代，使人的心能够悔改回转，转向圣洁的神的荣耀器皿。这会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会转变。亲爱的家人，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你看到施洗约翰的传道，你不要只有看到他的侍奉，你要看到他的父母怎么培育这个孩子，你更要看到约翰怎么对人把他带进到神国度里面所讲的话。所以当施洗约翰在第最后面16节到20节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所讲的道真的使人悔改进入到神的真实的国度里面。 你看19节、20节，真的觉得一个为主坚持的人怎么晚景凄凉，没有好的结果？看今世好像是如此，但是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真的是确确实实的说，约翰就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而施洗约翰他在神国度的里面，这个器皿被称为大。我们如果看永恒的将来，你就会轻看我们在今世所受的一切为义而承受的苦，那么你就会知道为什么约翰能够勇敢的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很有可能那时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还在世，但是他们的生命也为主培育了、预备了主耶稣的工作、主耶稣的道路。这一切都值得，这一切都值得。愿你我的生命今天在职场上，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小区，在我的家人的面前，我可以成为施洗约翰，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培育施洗约翰的父母。愿神大大使用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花时间跟你的孩子相处，花时间跟弟兄姊妹们相处，甚或是你在参与教会的儿童侍奉、青少年侍奉的时候，勇敢的去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一个为主的福音，勇敢站立跟传讲悔改真道的器皿。阿门。愿神大大赐福给您。